亲爱的朋友您好，由于教会音乐在整个的音乐史上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代音乐的创作，并且在整个圣乐的音乐史中，不同的时代背景肯定会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所以从这一集的开始，我们愿意比较有系统地从拜占庭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18世纪一直到现代，按照各个年代选出比较重要的作曲家来加以介绍。希望透过本节目在圣乐的发展方面能够提供您比较完整和深刻的讯息，也希望对您在欣赏圣乐的时候有所帮助。由于拜占庭早期的圣乐资料不容易取得，我们能够播放的呢是拜占庭后期的礼仪音乐。现在我们要为您播的一首富有拜占庭风格的圣乐，这是一首阶台经，现在称之为答唱曲。它是在读经之后的莫斯歌咏。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拜占庭时期的圣乐，让它引领我们一起进入圣乐的殿堂。 朋友，听了这首拜占庭圣乐，您是否觉得与俄我列圣歌很类似呢？不错，俄我列圣歌也称之为格力果圣乐，它确实深深受到拜占庭音乐的影响。因为在教宗俄我列一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被派往拜占庭去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深深地被拜占庭那种清唱式的礼仪音乐所感动。所以当他回国以后，就开始极力的推广，因此也使得拜占庭礼仪圣乐成为格力果圣乐创作的来源。拜占庭音乐它是属于单音音乐，也就是只有单声部而没有和声，都是以齐唱的方式来表达。当时的拜占庭音乐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属于世俗的音乐，有乐器伴奏，用吟唱的方式唱出，但是现在呢都已经失传了。而目前所流传下来的也都是与宗教有关的赞颂曲，而这些赞颂曲是在欢迎皇帝的仪式时所唱的，仪式也都是在教堂内所举行，所以这些赞颂曲的特色就是非常的庄严和崇敬。大部分的赞颂曲都有一定的旋律与节奏，也有八个调式，但是所用的形式不同于西方所习惯的大小调音乐，它按照调式来创作乐曲，也影响了后期平调的创作。在歌词方面，一般的赞颂曲都直接取材自圣经，但是拜占庭的赞颂曲却是由游唱诗人模仿旧约中的圣咏而写的。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奉献曲，它是沿用旧约时代的圣咏答唱式，当独唱完结了以后，群众齐唱阿肋路亚来回应。 振廷圣乐它是在第四世纪末才成为教会初期音乐中的一个派别，而在第六世纪到第九世纪的时候是拜占庭圣乐的全盛时期。在前面我们提到，初期拜占庭音乐是一种简单的单音音乐，不过到了拜占庭的后期，由于受到了土耳其形式的音乐以及东方音乐的影响，所以它在简单的旋律上加上装饰音，并且在歌词上也从初期由唱诗人的淳朴用词转变成华丽的词藻。这种风格一直盛行到了14世纪，到后来它成为希腊东正教的音乐。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欢赞曲，它属于达唱曲类，用三次的阿利路亚当做了群众的反复调，与独唱的圣咏小节交替着出现。 朋友，听了这三首拜占庭圣乐，您会发现这种曲调是使用长吟的方式来吟唱出内心对于圣神充满着前进与喜悦。希望这一集的圣乐回廊能够使您对拜占庭圣乐多一份喜爱与了解。下一集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中世纪圣乐以及十四世纪的圣乐。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期待您下个星期能再与我们一起分享圣乐回廊。再会。